OK，好，哎呦，刚才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啊，我刚才是在跟叮当妈说，我说现在早上灵修啊，我看到有开摄像头的里面也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姊妹来参加啊，感谢神啊，就是不同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啊，然后不同的信仰的经历啊，但是都是蒙神来怜悯啊。在基督里一起来读他的话语。第二章啊，我简单跟大家先简单回顾一下啊。当然，我还是要求啊，你们如果是中间进来的，前面的灵修都要从头到尾听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前面就不讲了啊。天地万物都造起了，耶和华的万军都齐备了，然后神就安息歇了6天创造的功啊，安息。第四节是个关键的经文啊，第四节是关键的经文。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这句话的比较，我当时跟你们讲过，里面有个重要的字义叫来历啊，这个来历就是家谱啊，就是世代啊，它是用在圣经创世纪当中，用在家谱前面的。所以这一句话呢，它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创造天，这它只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这些是创造天地的家谱啊，就是按照字义来完全翻，就是这些是创造天地的家谱，是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家谱。所以呢，我自己的领受呢，啊，自己的理解呢，这句话是对前面第一章啊到这里的一个总结。是6天创造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总结为什么要加一句这个总结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这是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个重要的意义啊。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花了点时间跟你们分享了耶和华神一些重要的字义啊，耶和华神重要的字义，耶和华神重要的字义。
秒出了。
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不断的说神，不断的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耶和华在这里重要的字义是在于他来强调他与选民的关系。那为什么在第四节要出现耶和华神呢？
因为马上下边的下下边。
因为这个第四节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经文，在这里出现耶和华神，告诉给我们听。以后的，在后面马上要出现的这一位与亚当夏娃来立约的，与他的选民分别他的选民来立约的这一位耶和华神，同时也是创造前面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这是重要的一点。
承上启下。
这是这，不要插嘴，这不是仅仅是承上启下，是因为在当时代，我跟你们讲过，在当时代，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你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当时的环境中，有个最重要特点，当时是宗教社会，宗教是整个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宗教去生活的，所有的那吃喝嫁娶，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围绕着神来做的。我们现在讲到神本主义，你好像觉得很陌生，好像你不要以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人本的，不是的，人类社会是近晚期才是到人本主义，到启蒙运动之后，一战之后啊，整个之后人类社会才被改造为一个以人的想法，好像我的地盘我做主，以人的我之前跟你们讲过，这个世界东方西方美国人中国人普世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三件事情：安定、富足、快乐。就是以追求这三件事情，安定、富足、快乐为人生目标，为人生价值观，这是非常非常晚近的时候。在以前的社会，在不要说在摩西那个社会，到了罗马、古希腊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它是完全的一个宗教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以他们这个家所敬拜的神，他们这个城邦所敬拜的神为主体的，从来都不是以人为主体。啊，所以用那个，你用另外一个词叫，就是从近现代叫做世俗时代，就这个意思，这是完全的世俗时代。这当然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败坏，更加进一步的败坏。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知道这里第四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走到万族万邦面前，跟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的列祖。”人家不会有任何的 surprise 的。 人家不会有任何的惊奇的，人家也可以马上跟你说，我也有列祖的神，我们列祖也有我们的神，传了多少代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神的，每家每户都是他们这个神的选民的，选民这个词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的特例的，每个城邦都认为我们这个城邦的百姓就是被我们这个城邦的神所保守的，明白这意思吗？他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奇怪的，这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东西在哪里？特别的是，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耶和华神又是创造天地海的神，这才是特别的地方。”懂了没有啊？这才是特别的地方，这才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独特的地方。所以第四节是很关键的，二章第四节。是个很关键的，他因为后面马上全部出现的都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因为选民开始有，而直到耶和华这位神是与他的选民来立约的神，而这位神同时又是前面创造天地，所以第四节反复强调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所以这句话一定是对前面的总结，而不是对后面的开始，因为后面不是在讲创造天地。后面根本不是在讲创造地，从第五节开始讲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什么？选民的历史，明白了没？如果这个来历这个词就是世代，前面讲的是创造天地的时代，后面讲的是选民的时代开始，这样来理解更加的顺畅。那么选民，第一个选民是谁？亚当。然后后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亚当的被造的特别，亚当的被造的特别，你要从至少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亚当被造的背景特别，背景是什么？野地没有草木，这是个重要的背景，因为我那时候在字义方面，我跟你们解释，野地、草木这些词都是在这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的，前面根本没有。他为什么这里，如果这里只是第一章的细节回放，为什么这里要用野地而不用地？不用地，你可以完全用前面用过的这个词，但是摩西在这里圣灵感动下用了一个完全性的词，叫做野地，而且这个野地就是荒芜的，就是旷野。这个词在后面的在圣经当中后面的应用都是形容一种很荒凉的感觉。啊，它不是普通的土地，更加不是你所想象当中的草木葱葱的肥沃的土地。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跟很明显前面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地要发生青草，地要发生菜蔬，地要发生树木，这些事情都成的那个地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就是为了强调没有草木的地，没有草木的野地，没有草木，没有菜蔬，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第三章明明已经造了，为什么又什么都没有？人家说哦，这是因为在第三章没有出现之前，谁跟你说没有出现之前？第三章24小时已经有了。什么都没有啊！就你们都要去理解这些节点，这些如果你认为圣经前后不会产生矛盾的，这些都是你要去思考的。而我认为这是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背景，这时候是进到一个时代了啊！这个时代就是选民时代，而选民时代是耶和华的旨意往前推进的重要的一步。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开始造亚当。造亚当的过程三重特别。第一，尘土造。而且这里的尘土前面有个定语，叫地上的尘土。这个地是什么地？前面的野地。所以亚当被造在野地当中，被造在一个荒凉之地。这个词如果你把它读出味道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要通读，如果这时候你读经很快，你马上读到以西结结书，马上读到以赛亚书，先知书不断在审判以色列人罪的时候，特别在以西结书审判以色列人罪的时候，都是讲什么？耶和华以前是在一个荒凉旷野当中，一个野地当中遇到你们，就是常常讲你是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所爱慕，是不是被他所迎娶，但是你现在却成了淫妇。这个前面的前提都是你原来是怎么样，你原来是躺在地上没人要的，这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原来是被遗弃，是没人看得中的，但是神要来看中。同样亚当是出于尘土的，很卑微，尘土这个词是非常卑微的，甚至在后面对蛇的咒诅当中，他是蛇的食物，而且这个尘土是出于野地的尘土，用野地的尘土来造人。但造人在亚当的这个被造当中有非常特殊，就生气吹在他的鼻孔当中，这是非常特别的。 生气吹到他的鼻孔当中。这个是我那天引用以西结结书，引用约翰福音来告诉你听，这个生气吹到他的鼻孔当中，在后面的两段经文都是代表圣灵，受圣灵。那么在这里不一定是受圣灵，但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亚当的生命要从上帝那里，因为后面都是代表着生命的传递，都是代表着生命的传递。以西结结书的意象，一直到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受圣灵，都是代表着五旬节的圣灵降下，他们要受生命。所以亚当很明显是被上帝要，他要从上帝那里得着圣生命。亚当不仅有神的形象，而且他要直接从神那里得着从神那里来的这样一个好像生命的河流要浇灌在亚当的那里，然后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灵不是灵魂的意思啊，那以前都解释过。然后第三个重要的是，神要设立一个园子，这个园子非常特别，对吧？会幕的三重结构就讲过了，伊甸园、伊甸、全地，全地就是野地。然后神在设立这个园子之后，然后把所造的人亚当安置在那个地方。安置这个词重复出现，这就是一个暗幕，就相当于一个，对，这是一个圣礼的，类似于圣礼的这样一种记号，非常特别的。然后放在那个里面，然后不仅把亚当安置在那个里面，而且耶和华马上又是各样的树从伊甸园当中长出来。知道吧？从伊甸园当中长出，所以伊甸园变成一个郁郁葱葱的，一个特别的存在，特别的一个地方，被上帝分别出来了。好，赐他食物。这个第九节的这个节经节啊，大家我再次强调一遍，因为第九节的这个经节马上跟我这个主日第三章要讲的内容都是挂钩的。你看第九节，我当时灵修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伊甸园里面那么多的树，实际上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各样的树，叫做食物，都是可以吃的。第二类就是生命树，第三类就分别善恶树。三类，分别善恶树不能吃，各样树可以吃。生命树象征上从神那里来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要从试炼当中得胜才能得的。所以前面的第七节的生气吹到他的鼻孔，只是象征神是愿意赐亚当生命的，但是这时候还没有得到什么。但怎么得到生命？要经过试探，要经过上帝的试炼，所以这时候进入选民时代。而选民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好，问一下，现在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亚当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一个选民，选民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结合圣经后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最大的特别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最大的特别之处在哪？他们与他们立约，神跟以色列百姓说：“我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你们跟埃及人最大的特别在哪？对，神与他们立约，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确切的是，神不仅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还与埃及带出来的这些百姓来立约。而且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很好，是律法，所以选民一定领受律法和命令，这是个关键的点。就是摩西之约的核心是摩西的律法，是这个十诫是核心，石板是摩西之约的记号啊，就如同彩虹是挪亚之约的记号。所以这个选民是谁？选民就是领受上帝律法的。为什么领受上帝的律法是选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上帝的律法单单赐给他的选民，而不赐给外邦人？因为很简单，选民被选出来的目的是什么？遵守上帝的律法，这就是目的。所以亚当被选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修理看守，懂没？亚当被选出的目的，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什么意思？讲得很清楚，我前面跟你们字义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所以字义部分我都不重重复了，你前面听过都会知道。修理就是侍奉，看守就是遵行。所以亚当是被赋予了这样的一种使命啊，他的职分，他的身份就是选民，职分祭司、君王、先知。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选民，知道吗？当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身上有割礼为记号。但是到了新约，不是跟我们讲，是最终的割礼在哪里？在心里。而心里的割礼代表什么呢？心里的割礼代表 下表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代表什么？为所以如我们从这里我们问到哦，选民的身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什么？选民领受律法。那今天新约的选民，新约的上帝的百姓身上最终的记号是什么？是圣灵。然后呢，你当你理解圣灵的时候呢，你不要又像灵恩派的一样理解圣灵就是影响一种神秘的关系，这种神秘的经历，不是的。圣灵代表什么？圣灵代表你遵行律法，这是核心。圣灵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带领你遵行律法。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基督的命令，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所以不要神秘的啊！圣灵的工作就是带领你遵守上帝的命令。好，然后你就很自然的，中间四条河我就不讲了，四条河。然后他修理看守，十五节、十五、十六、十七，非常核心的经文。十五、十六、十七是涵盖后面所有内容的。然后亚当就被安置，亚当要修理看守。这时候亚当得到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跟第六天创造人的那个使命是不冲突的啊，知道吗？只是治理全地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这是个核心观念，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涵盖的。就上帝要他的百姓将他的旨意从神所在的圣所一直推行到全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最近巴以冲突之后，有很多的基督徒对这些新闻的解读，我觉得也仍然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你们不要纯粹的将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纯粹的将以色列人仍然看成是选民，把它等同于选民，不是这样看的啊。我不认同当保罗说啊，当耶稣基督来之前，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缘上的，我绝对不是认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选民的范围、选民的定义已经更新了啊，选民的定义已经更新了。选民是谁？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约里面、新约当中、万国、万族当中，所以这个范围已经开始变化了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非常冲突、非常剧烈的，叫神国的观念啊。这个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圣经神学的学习第一本书《上帝的蓝图》，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神国的观念。什么叫做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呢来统治或者来保守谁呢？我们是神的国的百姓。我们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们要在哪里建国呢？在迦南地建国。现在迦南地有没有呢？不在我们控制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要把迦南地怎么样收复回来。但是在这个观念当然是错的啊，但是在以色列人的神国的观念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是和圣经相符合的。什么重要的一点？他们绝对不是仅仅认为迦南地等同于神的国，而是迦南地是神的国扩张的一个起点。我再讲一遍，所以在他们的概念当中，神的国不是静态的，神的国也是扩张的，而它的起点从哪里开始？从迦南地开始，扩张到哪里？扩张到全地，懂没？所以他们是有一种很强烈的神的国度要扩张的概念，很强烈的。在以色列人原来的神的国度的观念当中，神的百姓是谁？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其他人都是外邦人，都是地狱的财。地点在哪里？就是迦南地，从应许之地。但是未来的目标在哪里？要扩张到全地。神是将全地赐给他的百姓的，这个观念他们从旧约先知书里面强烈的领受到这样一个观念。当然这个观念就是对的，只是谁是神的百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把这个定义改了，但是神的国度的扩张从来没有更改。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耶和华的名要在全地核心，耶和华必须他的名要在全地被彰显，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界不被上帝的荣光所充满，不能不受到上帝的荣光的荣耀的充满，或者说不反映上帝的荣耀。被造的整个世界的目的都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十五、十六、十七啊，亚当作为一个选民，从伊甸园开始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国度的体现。因为神的国度，什么叫神的国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上帝绝对的统治，上帝绝对的统治。当然在上帝的蓝图这本书里面，他作者也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神的国度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地方啊，接受上神的治理啊，和享受上帝的赐福啊，这也是神的国度的一个定义。但是从哪里开始？从伊甸园开始。 伊甸园是什么地方？神的圣所。所以这时候的亚当，他应该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治理，接受上帝的赐福。然后神给他第一条命令啊，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们在主日，这个主日我会讲第三章，我会讲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会讲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因为可能是时，因为是呃时间关系啊，我可能只讲这五节，而这五节里面，我会跟你们讲到蛇对女人说话，撒的谎言，女人对蛇的回应，撒的谎言，这里的三重谎言，因为蛇讲了两段话啊，蛇对夏娃讲了第一段，然后夏娃回应，然后蛇又讲了第二段，然后在蛇的讲的两段话当中和夏娃回的那段话当中，他们到底撒了哪些谎？第一段，蛇对女人说，一共撒了七重谎言；女人对蛇的回应，撒了九重谎言。然后第三部分，蛇对女人又说话，又再撒了九重谎言，应该差不多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谎言。而这些谎言都基于什么？你们知道，这为什么说这些是谎言？这些谎言都是基于16、17节，2章16、17节。所以16、17节是关键，16、17节是关键。所以你们就会看到，从另外一个侧面，魔鬼对上帝的颠覆，从颠覆上帝的话语开始，就会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是不能有任何改变。所以16、17节园中啊，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前两天看到神的一个创造的高峰，都是对夏娃的创造。对夏娃创造的特别，为什么要创造夏娃？这是我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创造夏娃？因为夏娃要帮助亚当，帮助亚当干嘛呢？啊，摆脱单身汉的生活吗？当然不是，要帮助亚当回正确的回应上帝的命令，因为亚当被造的目的就是来正确的回应上帝的目的，上帝的命令，亚当被造的目的就是修理开始，所以夏娃是帮助他。夏娃是一个帮助者，所以我当时跟你们讲，在夏娃被造之前，亚当处于一个危险危险的属灵的境地，因为亚当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亚当可以选择顺服，就是选择生命；亚当可以选择悖逆，就是选择死亡。而在16、17节当中，上帝第一次将他的话语与善恶与生死挂钩。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属灵的紧迫感。属灵的紧迫感就是，当这个时候，你看神对亚当的爱就体现在亚当极其紧急的时候，上帝要给他造一个夏娃来帮助他，这就是爱。你今天看到边上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啊，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要从属灵的紧迫，因为他们的生命可能到了明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所以你要帮助他们去认识什么，认识基督然后就造配偶的过程中间穿插了对动物的命名啊，对动物的命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动物是从野地被造。同和亚当一样，在野地被造，用尘土被造，然后带到伊甸园，安置放在伊甸园。然后这个动物20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好，这句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我那天忘了漏了讲啊，没有鱼，对我那天讲，当然没有鱼，伊甸园里没有水，但还没有什么。
昆虫，
和前面创世纪第6天要让人去治理的东西还缺什么？海中的鱼当然是没有，还少了什么？很明显，你对比创世纪1章26节，不是讲得很清楚？还有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蛇进来了，知道吗？
可能就算爬的昆虫了。
是这里的昆虫就是指爬行动物，不是你说的蜜蜂。OK，所以蛇从哪里进来？野地进来。我等到我主日就要跟你们讲，野地进来这件事情是个重要的属灵，它有重要的属灵含义。 因为我这个主日呢，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晚上讲到时间又不能特别长，因为这个主日，你们这个主日首先要光创世纪三章一节，这个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节经文就要讲很久。因为为什么是蛇？为什么魔鬼要附在蛇的身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不要觉得好像是魔鬼随意选的，这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是。这是个重要的点啊，这是个重要的点。这个到时候主日跟你们讲。所以主日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只够讲到第五节的，只够讲到第，所以你们主日都要来啊，
晚上，
主日的晚上要来，不然的话你等到星期一，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等到星期一就讲完三重试探之后，就要讲试探之后的结果，从第六节开始讲。好，然后我们看到夏娃的被造，夏娃的被造的第一句话是从二十节后半句开始的，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了。主日的信息是晚上，不是下午堂，我们有两堂，下午是恩主弟兄讲希伯来书啊。我是晚上七点钟开始。好，然后我们看到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遇见就是寻找，那人没有寻找到配偶来帮助他，神也没有找到蒙他所悦纳的，神也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蒙他所悦纳的女人来赐给他的儿子啊。这个关键点就是跟神绝对不会在外邦人当中为他的儿子来娶妻，这一直联系整个旧约啊，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不能与外邦人这样的中间的穿插。但是这个规矩被谁打破？对啊，不是该隐当然是，就是这个规矩不是一直的吗？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是不是啊？以撒为雅各娶妻等等，对不对啊？这些都要坚守。他们到了迦南地，这是非常重要的界限，对不对？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然后他们中间不断的娶外邦人女子，然后就在以斯拉集体的休妻等等等等，但是。这个诫命一直要到什么时候被谁打破？所以这个诫命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都是分界线非常清楚的，选民就是选民，就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因为不断的旧约不断的说，就是旧约那句话，我不断的提醒你们，你们不断的要去思想，为什么不断的神透过摩西啊，透过出埃及记啊，这边讲很多很多遍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你们的神，然后耶和华不断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和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关系，然后这个你们不断的限制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不能跟外邦人交合，然后外邦人是拜其他的偶像，拜其他偶像，你们分别，然后到最后被谁打？被谁打破？被耶稣基督打破，很好。被耶稣基督打破，耶稣都说什么？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明白吗？突然之间被他所打破，为什么被他所打破？为什么他可以打破？为什么不再怕这个人？不再去不用去验这个人的 DNA， 验这个人的祖宗十八代了？为什么不需要这么去做了？因为新约产生了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灵降下来，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选民，谁就是约民，谁就是上帝的百姓，生命就开始降下来了，这是个重大的突破，明白了没有？这就是旧约和新约耶稣基督来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耶稣基督将上帝的旨意完全展开来，耶稣基督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就是我的百姓，就是我要就要赐生命给他，明白吗？你们知道这个圣经上帝的旨意何等的伟大了吗？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的这一切事情。所以你们现在拥有什么权柄？你们知道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所以你们现在圣餐礼代表什么？你以为是开玩笑的？当然我们不用去把饼啊，不用把这个饼，这个葡萄酒也好，葡萄汁也好，跟耶稣基督的肉身体和血一定要怎么样去挂钩，不用去，这个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你领受圣餐意味着领受什么，然后你是传讲福音意味着什么。你以为是白，你以就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把这种传讲福音，但是啊，传讲福音啦，唱个歌啦，然后呢给他送个福音单张啦，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章跟彼得说什么？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就释放，这种话是白白讲的吗？ 所以很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根本不了解你在地上到底现在承受的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再次强调，你们，我刚才再把那个前面又回顾了一遍，但是你们是否真的理解亚当被从野地拿到伊甸园，跟你从被埃及为奴之家被带领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这种搬家意味着什么？这种身份的更新意味着什么？亚当得到什么权柄？如今你在基督里得到什么权柄？亚当被赋予什么使命？如果你在基督里面被赋予什么使命？然后你们还不警醒，还整天在那里，孩子啊、女儿啊、老公啊、丈夫啊、妻子啊、金钱，还在那里整天搞那些事情，明白吗？这些事情我马上在第三章就会讲到犯罪到底是什么。第三章的犯罪啊，当然这个主日可能讲不到，就是第六节，什么叫做好做食物？什么叫做悦人眼目？什么叫做科西啊？能使人有智慧？这个试探。私欲一旦怀了胎，进到夏娃的里面，夏娃就自我贬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第三章的第六节跟第二章的夏娃被造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夏娃自甘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不能理解夏娃自甘堕落到什么地步，就不能理解那个在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怎么用如此露骨的，是吧？这种好像是淫秽的词语来形容一个淫妇、一个荡妇。这个很多的词都讲得非常的露骨，是吧？非常的露骨，讲到这个女人怎么样的堕落，怎么样的堕落，怎么样的自甘堕落。以西结书讲到别的妓女都还是收钱来卖淫，你连钱都不收，倒贴给到别人，自动掀起衣襟。下体露给别人，然后还要把上帝所赐给你的宝物，你赐给你的东西还要给别人，就是这种他用的词汇，你会觉得好像很露骨，怎么圣经是这样子？就你根本不了解夏娃从第二章那个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到第三章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根本不理解。你不理解这种堕落的这种一个天一个地啊，一个天一个地，真的是。有很多时候你自己去想象一下，你的一个良家妇女，你的一个孩子，你的一个女儿，有时候突然之间成为一个街头的妓女，你不能理解这种你在一个父亲心目当中的那种感受，你不能理解，很难去理解啊，而且她还是有丈夫的人，很难去理解这种感受。所以第21节，神使亚当的沉睡，亚当睡了啊，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这句话是关键，结合基督的受难，基督的降卑，这是完全贴切的。从肋骨流血生出教会，然后基督复活，称赞他的教会。当然，这句话你们知道，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这句话直接对应，要直接对应到哪里呢？直接对应要到启示录的最后，知道吗？要等到启示录的最后。当这个心腹预备好了，启示录21章第2节，心腹要圣城新耶路撒冷，心腹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直接回应创世纪的第20节，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到最后遇见了没有？遇见了，一场美好的遇见，要到基督遇到他的心腹，遇到他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是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八个字的含义多么深？什么叫装饰整齐？上帝要在教会身上得怎么样的荣耀？要你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成为怎样的圣洁？什么叫做淫乱？而且还要在那里等候丈夫？这个八个字啊，这个八个字直接对应是什么呢？直接就是对应诗篇当中那个有贤德的妇人。这些都是对应的啊，箴言忘了，箴言当中有贤德的妇人，这些都是完全对应的。箴言书是圣经66卷书最难讲的，我一直讲箴言书，我一直都不敢讲，因为箴言书最难讲。箴言书最难讲，因为箴言书很容易把它变成一种道德性的格言，但箴言书的一头一尾，就是整个箴言书的主题，头讲的是什么？智慧，幕后讲的是什么？女人，明白吗？头讲的是什么？基督。幕后讲的是教诲，这就是箴言书的主题。所以父母们，你让你的孩子抄箴言，把它当成一种道德性的格言，你要怎么做，就是叫完全的谬讲圣经，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不要让孩子抄个箴言，觉得很敬虔，这恰恰是很危险的。 这个再讲，我只是告诉你听，就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只讲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一段呢，你不可能马上把整体都能看到，但是等到将来，一定要把整个圣经整体把它联系在一起，就知道上帝的旨意何等的美好。然后你现在身上承受了怎么样的福分啊，承受了怎么样的命令，然后你的时间，你的这种紧迫感完全不一样。好，然后就把它领到亚当的面前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简单跟大家回顾到这里啊，简单跟大家回顾到这里啊。好的，那个现在是7:16了啊，我讲的有点多了，大家有些回应，有些问题啊，结合前面的第二章有什么问题？集中在第二章有什么问题啊？